啊，今天是我们那个彼得行传哈，我们最近一直在用彼得的生平啊，在像人物故事一样一堂一堂。我们今天是彼得行传的第七堂啊，第七堂。我们这个教会开始的并不长时间啊，大家如果知道是今年四月份才开始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内来的高才啊、优才啊，还有来这边读书的呀。我们有感动说让大家在这里有一个普通话的家，可以用普通话来聚集。那为此呢，我们也开设了粤语班呢、像英语班呢，帮助这个来港的大人呢或者他们的孩子能够尽快融入香港的这个学校或者工作职场环境当中。那其中这个给小朋友的是英文班，是周六啊，我们已经开始了有四堂课了啊，就希望能够帮他们适应香港的插班过来那个英文教育。国内的英语教育这个稍微比这边的口语听力我们稍微弱一点啊。那这个我跟沈颖周六的时候我们也会过来，也过来的目的其实就是很多家长带孩子来嘛，然后他们会等孩子下课，我们就来陪他们聊天，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传福音啊，用英文班来吸引他们。那两周之前有一个妈妈是一个深圳来的啊，就我们就跟他在旁边啊，等孩子的时候就一起聊。他开始以为我们也是送孩子来的，后来才知道我们是教会的服侍的同工哈。然后这个妈妈就说他们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去过教会，啊，华强北那个教会。然后但是后来呢，聚会了一年多，说哎，忽然觉得自己更适合佛教啊，然后就跑到佛教里面去了。哎，这时候我才注意哦，就带着这个链珠，这个佛珠在手上啊。然后他说这个。现在就跟我们聊说现在这个修佛呀都不能去这个寺庙里面，因为寺庙里面乱七八糟的，他说他会看人，他说这些和尚尼姑这些人的眼神他说非常浑浊啊，这个修道现在都不能在那个庙里面，他说他们的眼神还没有我给我孩子去的那个在香港他知道基督教好，给他孩子报了个基督教的小学，说还不如我孩子的老师眼神那么清澈有光啊。然后说他说我很会看这个，说我看你们两个就是我跟沈颖，他说你们两个的面相很适合在基督教里面，你们俩就一直在这个里面待着好了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得道高僧哈、但我倒是同意他这个结论，因为我们两个确实不想换地方。这个我们上堂刚刚讲过了对吧，耶稣那里有永生之道对不对，我们会一直待在这里，我们还跟从谁呢啊。哎，他是不是隐藏在红尘里面的高手，我们也判断不出来啊。不过他的话倒给我有启发。哎，他后来说的什么？他说我今天其实本部的，我不想跟你们聊这么多的，特别是知道你们是牧师之后，他说这个，因为什么？因为跟你们聊这个，很多能量就从我身上就出去了，白白消耗掉了，这个我就损失了，白白消耗掉了。说真正的高僧啊，这个我。根本不见人的，因为那个能量他要保住，他要修炼呢、他不轻易见人的。哎，这个提醒我，这个哎，真的，我们以前有句古诗吧，深山藏古寺，对吧？好像以前那些道观呢、那个庙都是在那个深山里面啊。这个，好像我们教会，如果我们能在地铁旁边找到个位置，我们很开心的，对不对？教会总是喜欢在那个这个交通比较方便大家能够到达的地方。虽然这个天主教里面有的那个修道院是在人迹罕至的一个沙漠里面呢，哎，可是有一个修士他也这样说，我觉得我也挺同意的。他说，如果你选择这种离开人群去修炼那种去修行这种方式，如果你是想要躲开你不喜欢的人呢，那最后你就是跟自私的魔鬼在一起，在那儿待着啊。只有哪种方式呢？除非你确定离群所居这种方式能帮助你更爱神、更爱人。不然的话你就不要这样，不然的话你就是跟自私的魔鬼在一起了、你还以为你能够得到呢啊！哎，所以我们看到好像两个信仰在这个方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啊。其实耶稣在这个四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次带门徒上山，对不对？可是上山最后还是要下山的啊，还是要下山，没有在上面就搭个棚子就修个庙怎么样的啊？哎，最终还是要带我们回到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来哈。山下是滚滚的红尘啊，可是待在山上好像是不是就属灵了啊？就更敬虔、灵修、祷告，不被这些功名利禄沾染啊？我们看到耶稣其实没有这样选择啊，耶稣没有这样选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看彼得他也经历过类似这样，是不是要待在山上更属灵啊？他也经历过类似的一个情景。 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章17章1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坐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好，感谢神的话。那我们把这段经文放在上下文里面串一下这个场景哈，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那在今天耶稣带大家三个核心的门徒哈上山之前，就是我们上一堂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那个彼得公开第一次承认耶稣是基督啊，就是那一幕。然后呢，被耶稣表扬了，对不对？可是转眼之间又软弱了，又体贴肉体，然后耶稣就这个批评他：“撒旦推我后面去，你这个是体贴啊，没有体贴圣灵的这个心思啊。”刚刚是上一幕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显然在上一幕场景里面，门徒并不真认识耶稣是谁。如果他真的认出耶稣是基督，是那个王，他怎么敢去拦着耶稣呢？是不是？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真的知道你就是打工族，对吧？你是老板，就算你不太明白老板这个计划是什么意思，你敢去强力的阻拦老板做要他做的计划吗？他要开拓的市场，他要开发的产品，你肯定不敢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表明，其实门徒并不真知道耶稣是谁，对他的身份、对他的权柄并不真的认识啊。那不认识怎么办？所以补课，对不对？所以这堂相当于是耶稣重新给门徒补课啊。可是这次补课不再用语言了，因为上次已经用语言表达过了、传递过了，耶稣是基督，大家不太明白。这次补课好像是我们现在进入短视频时代了哈。这个 3D 影像又显示样子又有声音，好像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哈。创造宇宙的主给我们一个元宇宙的一个情景， 3D 的画面把这个三个主要的门徒能够带到这个场景里面，再次让他们能够明白耶稣想让他们明白的事情啊。而且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提醒我们说，这个上山呢不是说他们去好像去爬山、去行山，或者是搞什么团建啊？他们上山是为了祷告，啊，路加福音里面提醒我们这个细节很有意思。而且耶稣变了形象，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变的，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变的。我们知道耶稣往往是在重大的时候向天父祷告啊，所以这一幕相当于他再次跟父神祷告，啊，在上一堂里面耶稣说的也很清楚。彼得能够认出他是基督来，是父神启示他的。那一幕发生也是耶稣先跟父神祷告，所以父神启示彼得说这是基督啊，他顺服了说出来。那这一幕同样是耶稣再次跟父神祷告，然后父神把启示，所以直接在云彩当中说话来启示门徒们，你们要认出这是谁，你们要顺服他啊。所以背后的导演还是天父上帝啊，是他深度参与的这个事情啊，深度参与的这个事情。那这一幕发生完了啊，这个彼得又震惊了啊，又觉得好棒，然后就我们搭三个棚子吧，在山上住。神没同意，对不对？然后带着大家一起下山。下山遇到什么的呢？啊，就是我们下文，就下山马上就遇到一个门徒们搞不定的一个重病的一个孩子啊，这个叫什么癫痫病啊，门徒们都治不了。然后耶稣有一句话形容说，山下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我们回到的是一个又不信又悖逆的世界啊。但是耶稣选择带我们回到这个又不信又悖逆的世界里面 啊，这是这个今天我们经文的上下文的情景啊，我们把它带进来啊。那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今天的不太好讲，这个哪儿不好讲呢？因为忽然显现这种登山变相，忽然显现这种是没办法用语言解释的。你是符合物理逻辑还是符合什么化学元素什么东西，就从来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不是说我们能从经文里面啊，我们总结出一个道德教训，说啊，你要做好人，要更耐心，这个都比较容易，对不对？我们举一个生活的例子，这种事情是超过我们人理性跟知识理解的，它有点像复活，就没有人见过一个人死完三天之后能够复活，没有人见过突然一个人这个祷告当中忽然变了，然后大家都吓得不行了，然后摩西以利亚都出现了，因为摩西以利亚完全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用今天的话说，这就叫穿越，是吧？所以现在流行的圣经里面早就有过了，穿越剧这里就有了。哇，这个国民偶像，对吧？以利亚跟摩西是犹太人的国民偶像啊！哇，一起跟耶稣在一起，他们是知道耶稣是谁的，知道耶稣的身份的。他们跟耶稣在一起说话，肯定不会像同事朋友聊天这种态度，他一定是有敬畏的。虽然经文没有说，我们想象，对不对？他肯定不会是像、两个人还在工作间里面一人抽根烟在那聊八卦，肯定不会是这样的情形的。所以他们是知道耶稣是谁的。那这个场景显明出来整个那个震撼程度，所以才会让彼得让其他门徒吓得伏在地上。所以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解释这样的场景。那经文里面提到耶稣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那我们熟悉的经文里面，旧约里面提到神的公义怎么样，神的公义的日头，对不对？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说的，敬畏我的名啊、我的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所以神的公义像日头一样发光，这个光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站立在这样的光里面的。就算当年摩西，神也提醒他要背对着他，对不对？没有人能在神日头一样的光里面能够存留，我们的罪没有办法隐藏，啊，我们站立不住在那个场景里面。那洁白的程度，啊，这边说洁白如光，那马可福音里面补充了一个，就是说洁白的呀，就像那个白布一样啊，这个还不行，地上的布，所有的布都没有人能够漂洗的像那样白一样。就是地上是没有的，只哎，这个，好像我们那个杜甫那个什么，此曲只应天上有啊，这个布白的程度，地上你根本就找不见，为什么这么白？啊，这个后来我看那个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提醒我啊，启示录里边我看看啊，7:14说，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这个白是在十字架上被血染白的。不是被血染红的，是殉道者的血，耶稣基督的血，把带着我们罪污的这个东西把它浸透了，变得洁白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门徒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的一个荣光笼罩着在山上所有的人。这个白袍是殉道者的血啊，那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披上这样的袍子，神的公义才能够遮盖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存留，我们就洁白了，我们就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了。那现在这两个人啊，摩西、以利亚和耶稣一起站在这儿。那经文里面没有提这个门徒们是怎么认出来这个是摩西的，怎么认出是以利亚的啊，这个经文没有提啊。因为以前我们这段经文之前我们也看到过是那个五饼二鱼的时候，对不对？那个大家就猜这个耶稣是不是像摩西那样的一个人物啊，然后后来又有人猜测说这个耶稣是不是以利亚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所以摩西跟以利亚都曾经被人用来跟耶稣比较过，去猜测过。那现在一起出现，这个错误的说法就不需要再批驳了，对不对？因为三个一起出现，明显耶稣不是那两个嘛，对不对？而且那两个跟耶稣说话的态度肯定是不同的，带着敬畏的态度的，所以这个错误的说法直接了当，不需要再跟门徒上课了。门徒一看这一幕马上就明白了，所以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补课更直观啊，让门徒们明白耶稣究竟是谁啊，究竟是谁。那彼得这个时候，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说的很，sorry， 路加福音也说， 彼得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脱口而出啊，哎呀，太棒了，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儿搭三个棚吧，一个给你，一个给你，一个给你，三个人一人一个棚子啊，所以他可能是这种很震惊又害怕然后又惊喜这种应激反应一样脱口而出这一句话啊，所以路加福音才说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表达哈，震惊了啊，不是，是因为他没有任何知识可以帮助他理解眼前的这一幕。如果今天的话，这个可能比较容易避免说错话，拿出手机赶紧拍照就完了，对不对？今天我们手里有手机，看到喜欢的场景就是拍照，这样避免我们尴尬，是不是？也避免我们说错话露怯啊。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彼得这个震惊了啊，脑子完全晕掉了啊，这个又比较冲动，所以脱口而出啊，脱口而出。哎，他话还没说完，就听到父神在天上的声音。啊，父神在天上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这一幕其实给彼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深刻到什么程度？深刻到等他老年之后，他自己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啊，他这样写。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你看印象深刻不深刻？这一幕啊，直到他老年的时候，他还要写下来告诉他的门徒们，告诉今天的我们，不是我们捏造的，这个自己想象出来的，真的见了，真的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啊，这是使徒传给我们的见证，直到今天，直到现在我们领受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啊，而且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在耶稣祷告的时候发生的。这个对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是什么？现在耶稣在哪里？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经历这些，但现在对我们的安慰跟帮助，耶稣现在在父神右边，对吧？在替我们祷告，这样大能的祷告就在遮盖我们，让我们不致失落，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还站立得住啊，还站立得住。这是我们今天领受的恩典。好，我们还回头看我们啊，看我们的经文啊。下面我们来进入这个我们觉得理性上可以解释的部分，比较好解释的部分。刚才提了一个这个很难解释的一个神迹性的场面啊，那比较好解释的是摩西的身份，这个以利亚的身份。摩西就代表这个律法，因为摩西五经嘛，律法。以利亚就是最牛的先知，就代表先知。所以他们俩出现，耶稣跟他们谈话，就表明说耶稣继承了犹太人的传统，从律法从先知学所能够了解的所有的事情，完备的知识，最终那个最终极的那个启示是在耶稣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他就是旧约盼望的一个实现啊。马太这里面只说他们在一起，但是没说他们聊什么。大家会不会好奇这三个人在那儿谈什么，同耶稣说话，他们究竟在说什么？感谢主，四福音，对不对？哎，另外一个记者有报道，另外一个记者是路加。哎，路加福音里面就提到了他们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啊，然后还补充介绍了一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就是十字架事件嘛，就是上一堂课彼得没有理解，要拦着耶稣啊，你断不可这个死在那边呢、啊、对不对？所以这堂才是补课，对不对？上一堂没有明白的。所以他们在山上在极大的荣耀里面谈论的却是受苦的事情，这个反差是不容易接受的，我们普通人是不容易理解的啊。而且谈论去世的事情，去世这两个字在另外一个圣经的一本七十四的这个希腊文的一本里面，它就是出埃及这几个字的这个专有名词，就是日常生活也是去世的意思，在那个译本里面就专门用来指出埃及。也就是说耶稣这个事情相当于一次新的出埃及的事件。摩西带领大家是从有形的一个法老的这个辖制这个压迫当中跑出来，耶稣带领我们今天是从罪的辖制 新的出埃及的时间，让我们得自由啊，除掉我们的捆绑啊。那对门徒来说，这个反差太大了，这么大的荣耀，聊着一件却是我们很不喜欢、不愿意接受的受苦的事情啊，这个对他们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啊。所以彼得和耶稣啊，彼得跟其他门徒在路加福音里面又补充了一个细节，说他们都打盹儿啊，睡着了。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些门徒们非常会睡。这个三个核心门徒还有一个场合睡着了，大家记得吧？著名的在克西马尼，哎，在花园里边，耶稣那个时候马上就要对吧？就上十字架，就要被他们抓走了。最后祷告的时候，带着他们三个，希望能够对他们有一个啊，大家一起灵里面彼此能够支持，给他们有一个示范。可是他们哎，三个人在里面这么重要的场合也睡着了。所以你发现，但凡好像哎，在那个苦难来临前要接受苦难的信息，我们人不太愿意接受，我们就睡着了啊，我们就睡着了，好像要逃避接受这样的信息一样。这边也是三个人正在说那个受苦的要死的事情，结果啊，路加福音提醒我们又打盹又睡着了。所以如果我们来聚会听牧师的服侍的同工讲道，我们觉得打瞌睡，可能是牧师讲的不好，没有预备好啊，也可能是什么提醒我们，也可能那个话恰恰是想让你知道的，神要提醒你的，但是可能你的生命还没有完全预备好明白啊，所以明明是对你有益的，哎，你却这个哎很瞌睡，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至少这个三大门徒遇到的就是这个场景啊，哎，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哎，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父神的启示来提醒啊，来提醒我们，哎，彼得这时候先自己口不择言，先被激动，先说了自己的一句话啊，我们搭棚子吧。然后经文里面特别交代一句，我们看说话之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彼得正说着呢，哎，我们三个棚子吧，一人一个，正在说话的时候，父神这个时候说话了，什么意思？父神的话打断了彼得的话，也就是说不认同他的话。如果你说的话很对，就让你说完了嘛，就胡言乱语嘛，对吧？啊，那个用路加福音就说这胡言乱语，口不择言，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所以父神这个时候直接的有声音来，哎，来提醒大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啊，强调你们要听他，因为门徒们都打瞌睡了，知道他们很难把这个荣耀的君王和受苦的仆人这个形象合在一个耶稣身上，理解不了，太挑战人了。所以父神来提醒他说，你们就算不明白也要顺服，也要听他的啊，超越我们理性的理解，但是你顺服就对了，顺服就有恩典了啊。哎，所以我们看到重要的时候啊，神的声音提醒门徒们啊，这个时候要顺服啊。而且为什么打断彼得的话，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彼得是怎么说？刚才说一人一间，好像在分房子一样，是吧？排队分房，待遇一样，一人一间单间，能这么分吗？耶稣跟那两个人不一样，对不对？就算分，耶稣也要分大一间的海景房，对不对？所以这个位置摆错了，对不对？彼得前面他们问题就在于他们不真的认识到耶稣的那个王的那个位分，没有办法顺服，还拦着耶稣，所以父神特别要提醒他们，你们要听他，这才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不能这么分，位置摆错了。摩西跟以利亚是要敬拜耶稣的，他们也是要伏在耶稣面前的，不是说你要搭三个棚子一人住一个，而是说你们所有人都要听这一个声音，三个棚子不重要，这一个声音，顺服这一个声音才最重要，那是耶稣的声音啊，耶稣的教导啊。而且彼得更没有意识到的是啊，因为棚子是旧约，是这个他是明白的，旧约的时候那个棚子就是会幕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时候，那现在会幕在哪里？耶稣就是神和我们同在，耶稣就在神就在他的里面，无限量的圣灵充满他，那今天就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就是行走的什么圣殿一样，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啊，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搭棚子根本不需要啊，我们顺服我们里面神的声音就好了啊。 所以马可福音里面直接说，说彼得这个话呀，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你要知道马可是彼得的门徒，大家都知道马可福音啊，这个教会传统上都认为是马可记录一下彼得告诉他的话，所以这是彼得，相当于是彼得对自己的一个回忆。那个时候，哎呀，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呀，啊，我说出这些是我根本都说错了，都不理解的啊，不领会的。所以这个是彼得在惊吓，好像惊吓当中的一个应激的一个反应哈、啊，应激的一个反应。那好在他有进步，是说他毕竟态度上谦卑了一点，没有在拦耶稣啊，没有在。耶稣这个没有问耶稣的意见就主动动手替他盖个棚子，没有，他学会了怎么样啊、上面你若愿意，学会了先问耶稣一句，你若愿意我搭三个棚子，哎，学乖了一点，对耶稣的敬畏哎多了一点啊，这是彼得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啊。好啊，而且这一位最后我们看到是提醒我们的情景是举目不见一人啊，摩西也消失了，以利亚也消失了啊，真正的是只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在那里，只见耶稣在那里。那耶稣一开始在加利利开始服事的时候，我们有印象，那个时候就是父神的声音，对吧？他受洗的时候，父神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但是加了一句，你们要听他。因为这个时候未来十字架的旅程马上就开始了，耶稣马上要结束加利利的旅程，进入去耶路撒冷了，受难之旅要开始了，要直接跟撒旦 PK。 所以这个时候父神特别提醒大家要顺服耶稣，因为大仗要开始打了，要开始打这样一场大的这个属灵的一个征战了啊！你们在队伍里面不要掉队，不要受伤，要格外注意啊！要来顺服耶稣。而且父神这句话表明耶稣这边没有任何问题，耶稣的身份，耶稣的权柄没有任何问题，我喜悦他，他是我的爱子。同时他交代了人的责任是什么，我们配合神，跟随神，神这边和我们这边，神的主权能力，我们的愿意，我们的顺服，我们的配合。耶稣这边没问题，父神亲自再次的认可了，但是人这边呢，我也告诉清楚，你们的责任是很简单，你们听他。这是我们在征战当中得胜领到祝福的秘诀啊！因为未来的征战是大的啊，所以在进入大征战之前，父神特别补课提醒门徒啊，我们自己人的责任要尽好，不要上当去听了魔鬼的，对不对？哎，不要听错的话，听到上帝的声音，门徒们都很害怕，所以哎，伏在这个，哎，伏在这个脚前啊，伏在耶稣的脚前。那我想那个当时那个情形，大家都不敢出声音了。这个时候，耶稣又来主动的安慰，特别提到啊，耶稣摸他们，特别有一个肢体的动作，耶稣接触他们，摸他们。他们刚才为什么怕？因为神的圣洁荣耀是我们完全不敢触碰的，对不对？完全不敢碰的，不能靠近神的圣洁跟荣耀。但现在耶稣以爱和怜悯，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就是让我们不能够靠近，因为犯罪不能靠近的神来到我们生活里面，他用爱跟怜悯主动的和我们建立联系，让我们不要怕，主动的来摸我们，来触碰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再次听到他以前听过的，对不对？不要怕，他当初被呼召抓鱼的时候，对不对？呼召他的第一句就是耶稣告诉他不要怕，你要得人如得鱼了。现在他再次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不要怕。所以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可能也会多次领受到神呼召我们啊，神提醒我们要我们跟随。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跟随不是或者回应呼召不是一次就完的事情，我们可能路上遇到很多挑战、征战，甚至我们真实的软弱。我们的跟随是一生的，顺服是一生的，悔改也是一生的，是一个 ING 的持续的形式，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预备的恩典，感谢主，也是持续的、不断的啊！再次让我们不要怕，来跟随他，来跟随他。所以彼得，从人的角度，想要搭一个棚子，想要多停留在那个荣耀的同在里面，对不对？多停留在荣耀当中啊！ 那门徒们在山上都经历了这个美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经历，好像哈、啊，是吧？哎，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参加特会呀、啊，或者参加敬拜呀、啊，我们也很容易感受到哦，神话语的美好，在聚会里或者在敬拜当中感受到心里面感动，甚至流泪。其实我们在信仰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特别的经历，其实并不意外啊。我们觉得自己嗨起来了，哇、哦，感觉今天好像摸着神了，被神触摸了，这个并不意外，甚至是容易的。在信仰里面，你偶尔飞起来，甚至是容易的。难的是什么？怎么落回地面？飞起来是容易的，短暂飞起来是容易的。难的是落回地面，每天怎么过日子，每天怎么面对真实的生活，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啊！在那个高峰信仰的高峰体验里面，全身的投入敬拜主，这个不难。难的是在每一天日常生活里面操练尊主为大，操练你顺服神舍己啊，这个不容易。那美国有一个作家写过一本畅销书啊，写过一本畅销书，题目叫《知识分子》啊，他这个书里面写了很多这个文化名人伟人呢，他们的真实的一些生活的经历。那我从来没看过一本书，就是记载了这么多聪明人啊，聪明又很自恋，但是坦率讲又很虚伪，记载了他们很真实的这个生命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哈 啊这些人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都很擅长用语言或者用嘴或者用笔来抒发自己对人的爱，博大的爱，但是他们这个爱是什么？是抽象的爱着人类这个概念。他们几乎讨厌在生活里面靠近真实的靠近他们的任何一个人，除非这个人是他们想利用的，或者他们想被欲望这个沾染被诱惑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被他用嘴巴用笔表达出来这样对人类的爱，被他感动，你真的爱上他，那个书里面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每一个真的爱上他的人爱得越深就越惨，受伤就越重因为这类的人其实爱的是那个抽象的概念，爱的是自己那个高大的形象是那个高大的形象，在真实的生活里面他其实没有办法给出这样的爱来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卢梭法国大革命进了那个名人堂的那最有名的吧，启蒙主义大师卢梭，他在自己的书里面说：“哎，我就是一个最好的父亲，这个我是简直是爱心爆棚这个然后还有写那个什么艾米尔，专门谈怎么教养孩子哈。但是真实的生活里面，他自己亲手把五个孩子全都送到孤儿院里，一个不留，全部送进孤儿院里这是真实的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名人的一个情况哈。那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哎呀，这个和他们比，我还是。”挺有爱的觉得自己还是这个蛮会爱的，这个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幻想对自己的一个幻想，直到结婚之后和沈颖在一起之后这个幻想才好像破灭了这个哎呀，沈颖也经常提醒我你不会爱呀，你要学习爱呀当时我想说这还用学吗，是不是？我觉得我挺擅长的呀，我看到感人的电影我还会有眼泪的，我是不是很会爱的，感情很充沛的就后来有一次读那个王明道的那个师母叫那个刘景文女士，她的一个传记，大家一般比较重视王明道的文集，但这本师母的传记对我帮助非常大在这个传记里面，王明道先生他自己说，他说他结婚之后他在这个师母身上才看到他自己的问题，对照师母怎么去关心人怎么爱人，他才看到，用王明道先生的原话这样说，原来我只是一个顺便爱人的人，就他有爱，他对别人有爱，但我只是一个顺便爱人的人我觉得这个话好像忽然我自己被照亮了，我们的另一半其实在生活里面就像镜子一样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真相，原来这话就是点我呢原来我的问题也是一个顺便爱人的人，对不对你自己本来要去买奶茶，然后你替别人带一杯咖啡，这太简单了吧，顺手人情谁不愿意做呀，是不是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有多少次是愿意在自己不方便的时候你专门为了帮助别人去做一件事，或者你就今天你想这个事情，但是你放下你的需要，你去先满足了 不用说邻居了，你的你所爱的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先放下自己，你先满足他们的需要，服侍他们了。啊，有过几次，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想一想。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也是，我觉得我爸爸对我表达爱最大的、最好的方式、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我们做一点好吃的吧。等到我被这句话提醒之后，我才反省，啊，为什么我在跟沈颖这个交往的时候，我也总喜欢跟他用吃饭的方式，因为我自己也吃啊，这不就是顺便的爱吗？啊，两个朋友交往，不就大家经常的方式就是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一起去旅行，我们一起看个电影，看个大片，全都是我也喜欢的，对不对？甚至是另一半给了我理由啊，让我是本来我觉得哎呀，100块钱一个大片舍不得，哎，又可以谈个朋友，增进感情，自己又看了一个好莱坞大片，很好呀。结果一来二去就结婚了，就谈婚论嫁了，会不会有点可怕？我并不真的认识他，他也并不真的认识我。原来我们是两个顺便爱人的人在了一起，那这不就惨了吗？因为婚姻不是一个顺便就能做成的事儿啊，对不对？你每一天要滚在一起，是不是？要专门学习啊！有太多的场合需要我们甘愿放下自己的需要，先去照顾另一半，然后对方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爱，那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爱啊！那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啊，什么上大学的，哎，我都是那种。我不知道大家了，至少我是上大学就开始离开家，基本上17、18岁开始离开家，然后毕了之后就工作，也没有回原来父母所在的城市。那其实家对我们这种背景的这个成长的人来说，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每年就回去一次的一个地方啊。而且这个一次基本上因为年假嘛，就一星期基本上，而且慢慢会发现多待一天也待不住，好像再多待一天就要吵架了。啊，这个父母，你的家人父母也变成一个比较适合过节才互相表达爱的这么一个关系了啊！要不然，哎呀，觉得父母又唠叨你了，然后你又总又想影响你的父母了，哎，总在这个关系里面，哎，好像在手机上过节互相发个红包，这个比较好啊，这个大家的关系都比较自如哈。啊，原来离开人群去爱人，确实容易一些。啊，确实容易一些，这个远程的表达爱，确实容易一些，而且这个距离也不需要很远，最小的安全距离是什么？爱人最小的安全的距离就是从沈颖坐在那个第一排到讲台的距离，这个就是最小的安全距离。站在这儿讲爱就是容易一些，坐在他旁边讲就难一点。跟大家相处在一起，你敢讲说舍己的爱就难一点，因为旁边的人就在看着你啊。只要你跟别人离开两，就这么远的，你放在上面，你就可以，对吧？啊，以前我听一个牧师讲到啊，这个会有的现在小声嘀咕，道貌岸然，在台上就容易一些啊，你讲爱。哎，所以有的这个牧师的孩子就有个笑话，说很喜欢去教会，说别的牧师的孩子都不喜欢去教会，为什么你喜欢？因为我爸爸在教会里特别可爱，再也不跟我发火了，回家里面经常跟我发火啊，没有耐心。所以这就是爱的距离。我想最小的安全距离就是第一排到讲台这么个距离啊。我想这也是神来继续提醒我们一同来操练啊爱的功课啊。找谁操练？哎，找神，因为神就是爱，对不对？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不怕费劲，他不做那个顺便的事情，他特意从他的宝座上来到我们这群人里面，而且不是站在这里，就坐在我们当中，对不对？就和我们翻滚在一起，和门徒朝夕相处在一起，向我们示范如何来爱。他不怕我们所有人搭他的便车，占他的便宜，对不对？因为他最终命都舍了，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还怕我们搭他的便车吗？是不是？我们所有人只要觉得我们自己有问题，只要我们认识到自己有需要去找他，他都可以来解决。那他躲在山上，躲在彼得给他搭的棚子里面，是会不会更安全？我们的麻烦就找不到他了，对不对？他也不用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对他来讲，他躲在棚子上来教导大家，你们要爱呀，是不是要舍己呀？会不会更安全啊？但是耶稣选择啊下山，因为在山上并不能真的帮到我们，并不能真的帮到我们这群罪人，我们 还并不真的知道如何来爱，如何付代价的爱，所以他选择下山，就是甘愿被我们伤害。爱，学习爱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碰到，你就想两个刺猬学习彼此相爱，会不会一不小心扎到对方？一定会的，对不对？因为后背就是刺嘛，对不对？一定会不小心扎的。但耶稣的榜样就是他甘愿到我们中间来，不怕被我们的刺扎到。记着这个过程，让我们学会认罪，让我们经历被他所饶恕，这样我们才能够啊去向另一个人认错，也经历被别人原谅啊。那山下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关系，有冲突，有和解，对吧？哎，有嫉妒，也有成全，有我们亏欠别人的，也有别人亏欠我们的。我们每一天，因此才需要每一天都背起十字架来到神的面前来操练爱。爱不是离群所居想象出来的抽象的爱人类那样的一个概念啊，而是铁跟铁相磨，是磨出来的。滚滚红尘里面有神为我们预备的十字架，神为耶稣预备了，也为我们生命当中预备了我们的啊。耶稣为我们舍命，今天我们不需要舍命了，耶稣要我们做的只是舍己啊。我们不是逃避我们的十字架，而是勇敢的背起来啊，勇敢的背起来。想想我们自己多么不可爱的样子，神都原谅饶恕我们了，我们原谅别人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啊。那住在山上，住在山上的时候好像离开了繁华世界，好像表面上很属灵，对不对？哎，但是我们的日子是用来过的，信仰是活的信仰，对不对？爱是活的，不是死的。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挂起来当奖状，立起来当碑，在山上修个棚子供我们瞻仰，那个东西没用，而是要下山，要进入到真实的世界里面，不是贪恋这个世界的繁华，而是带着我们的新生命进到这个繁华的世界里面，进到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神会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其实繁华呀只是表面，真实的是什么？不信又悖逆的这个时代，不信又悖逆的时代，就是这个真实的世界要钉耶稣在十字架上，而他选择顺服父神，选择下山来接受挑战，进入人群，进入真实的关系里面，为我们开出一条爱的道路。本来我们已经不会爱了，失去爱的能力了，他为我们开一条路来，让我们不惧怕。本来可能我们以往在关系的经历当中我们觉得受伤，但是耶稣给我们勇气，敢于回到那个我们曾经受伤的那个事故现场啊，敢于回到那里，活出我们真实的神儿女的身份，进入，勇敢的进入爱的关系里面，不再做一个不停索取的这样的一个人，而做一个敢于付出爱的人。啊，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感谢你，主感谢你没有停在山上，啊，没有在那里，而是你下山了。你下来意味着你走向你的十字架，你要为我们舍命。感谢主，你不只是死在了那里，在神的大能里你复活了，让我们与你同死，就也有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许多时候我们对人的爱的心，为什么我们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因为不法的事多，因为彼此的伤害积累在我们的里面啊，感谢主，我们靠着你复活的能力，我们就可以进入新的关系当中。啊，感谢主，啊，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